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这边，我整体读下来，至少很明显的在我心里面有三样东西，好像在这段诗篇，在这篇诗篇的里面，大卫讲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神的心意。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他所创造的诸天来向我们诉说。第二个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借着他自己的律法、律例、典章来向我们，就是更清楚了。为什么需要这样呢？每一个人都能够观看上帝所创造的诸天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人讲任何的话，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而我们能够，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到借着上帝诸天在那个地方诉说上帝的一切的时候，还需要律法吗？因为人真的没有听见声音，没有听见什么讲，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只有那一天，我们跟一个师母在交通时，他说：“今天你不晓得，在礼拜堂里面有些人比不信主的人还不如。”我说：“圣经里面有形容这些人呢，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他说：“你讲得好，你讲得好。”今天我们好像心里面我们观察上帝手所创造的一切，得不着任何的 idea， 看不见任何神的智慧，不明白神的一切心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言语，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那个。但是呢，人一讲话我们听见了，以为这就是。所以怎么样呢？上帝还要来颁布律法，真正的原因在这里了。第三个，因为有神的智慧、言语、律法，所以让大卫心里面警觉。为什么我们不觉得错呢？我们常常不觉得错。为什么不觉得错呢？我们以自己为标准，不是以神的心意、神的话、神的律法为准，神的真正的原因。我们以环境的标准，对不对？特别现在美国同性恋合法了，刚才在交通一段时间，五年二十年以后，对不对？有些人他就以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标准为他的标准了嘛？他还以神的律法为标准吗？还以神的心意为标准吗？怎么会觉得自己错呢？大家这样，我也这样，我也还有些地方比他们好，所以我比他们更好。所以我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我们想要用上帝创造的诸天，神借着创造诸天的智慧向我们说的话，不要说我们听不见嘛。我们活在这个人手所造的世界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根本连上帝造的东西都不爱，我们只爱人手所造的一切，不是吗？人家说我怪没有关系，我真的怪。人家说大家挤破了头要来美国，你呢？你反而是说，假如美国没有自己的血肉的亲人，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曾经有过交往的，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来美国啊。人家说为什么呢？我昨天在球，我昨天前天礼拜在球会跟他们打球时，哎呀，塞门你怎么会离开美国那么久？你不回来了吗？我说美国除了我的亲人跟我信主的肢体大家有过一起交往的这些以外，好像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来，也没有办法吸引我留下来。他说怎么可能呢？大家都挤破了头。我就跟他讲说，美国今天你所有的，你必须活在人手所造的一切的里面。你用的时候要花钱去买，你不用的时候是垃圾。 我说上帝所创，我从上帝所创造的地方来，大部分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地方，生生不息。上帝造的东西没有垃圾，对不对？你用它也在那个地方有用，你不用它还是有用。我真的那种感觉。因为今天我们是活在人手所造的一切的里面，我们只能够你看魔鬼多么厉害，你看多少人会为人手所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歌功颂德，好啊好啊，用一生的生命换取钱也要去换那些人手所造的东西。但是我要问了，人手所造的跟上帝所造的智慧能比吗？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深处涌出一句话：一个人若是能够回归到上帝创造的智慧的里面，他就不至于迷失在人手所造的这一个世界的当中。前面一段大卫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会不会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段圣经是记载在大卫以后啊，免得我犯大罪啊，或者他已经坐上了王位啊，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跟大家一点这样分享。我相信大卫在逃离所这个扫罗追逼他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是在王宫里，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不是在安逸的环境的里面，他是在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深山老林的里面，他慢慢慢慢观察到上帝真的借着诸天在诉说许许多多的东西。难怪智慧的人所罗门他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呢、啊，你去看看观察上帝所造的蚂蚁，就会让懒惰的人得着智慧。他们夏天在为冬天预备食物。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没有神诸天的东西在向我们说话。那么好好好，退而求其次，也不是说退而求其，不是说律法是其次的，那神只好用另外一个方法，更明显一点的方法，把他的心意，把要我们人怎么样的一个通通写在律法书里面，全备的律法书里面。我要讲的是，你叫一个人不承认神的律法，不可能。不信主任他可能这什么什么什么律法，但是对信主任你说神的律法、律法这个你觉得对不对？对。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找得到神律法里面的心意吗？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智慧吗？我们今天很智慧吗？假如我们智慧有5%，我们其他显出来的都是愚昧，在神眼中看为都是愚昧的，那么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对这个全备的律法，我们只有5%，选择5%在那个地方认同，这么真实的，是吗？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事实，我们真是一个这个羡慕神全备律法的人吗？我们不需要去证明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因为你白白证明，既然是神的律法，一定全备。今天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去证明神的律法是全备的。今天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去证明圣经是真，是圣经是神默示的？不相信圣经的人，不相信神的人，也白白跟他讲。相信神的人，你就证明圣经是真的，在他生命的里面不真，他也没办法体会什么。但是一个人真正相信律法真的是神的话，哇，我们胆子太大了吧？既然是我们相信的这位至高、这个至尊至圣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他讲的话我们还七折八扣的选择性的这样那样的，是吗？ 我们还说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一个跟随这位上帝的人，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嘴巴讲讲了，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你看我们做多少愚昧的事，才累积到今天我六十七岁，我六十七岁，我现在生活生命的光景，就证明我过去岁月里面对神律法、对神心意回应的那一个的结果。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生活的光景，是证明我们在今天以前多少岁月以来对神律法的反应、对神心意的回应是什么，不是吗？同样的，在世界上，世界上的人享受世界上面的一切的人手所造的东西，他能够享受多少，证明在他过去为着想要得着人手所造一切东西，他的努力相信度有多少，努力的结果。今天也有很多人嘛，他也相信，哎呀，我要好好工作，好好那个要聪明，要读书，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以后就会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他知道这些东西，他根本没有去做，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他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得着人手所造出来一切让他享受的东西吗？也不可能嘛。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对神律法的回应，我们对神这个训词，对耶和华道理这些东西的回应，在我们以往岁月里面到底有多少，就决定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在神面前。这么真实的，不是道理的，是真实的。我在这个地方，我只讲一个。是成根嘛？我只讲一个感触，就是说，神的律法什么全被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神全被的法度怎么能够使愚昧的人有智慧呢？啊，讲个真实的情况来听听看嘛，怎么有可能神的一个心意让那个笨的人会有智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是我亲自碰到的。我们在山区里面，在瓦邦那个时候在办学校，你知道这些学生呢，刚刚下来的时候，这个汉话也不会说，只会说瓦话。领导给我们一个方向是要让这些不会说汉话的这个学生，要训练他们以后怎么样呢？让他们以后要会说、会听、会看、会写、会用。哇，这是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OK， 我们就教他们好不好学啊，容不容易啊？太难了。这些孩子，有些孩子他好好学，他只要好好学，他慢慢愚昧他就慢慢聪明了，不是吗？接着学习他就慢慢就开始聪明起来了。还有一些怎么样呢？你教他学，他一句话，我爸我妈从来不学这些，还不是活得好好的。读到读不下去以后怎么样呢？我不要读书了，我要去当兵。在当兵，送我去武校，因为我们那地方有武校有文校，武校就是学打仗，文校就是学这些东西以后将来可以在瓦邦的一些事业发展的事业里面可以做一些工作管理啊，各方面的工作。我有一次在讲这个学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去，不读了，我要退学，要读，不读了。我就问他，我说孩子，你聪明还是老师聪明啊？他说老师聪明。我说你能干还是老师能干？老师能干。哦，问他的问题他都知道。我说既然是这样，你按照老师告诉你的做，那么老师的聪明不就是你的聪明吗？当我在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神在跟我说，你聪明还是我聪明？你能干还是我能干？你遵照我的律例典章行，我的聪明我的智慧就是你这个愚笨人的智慧了。 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愚昧，在人生选择的时候不按照神的律法去行，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是吗？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做的任何的选择，我们要不要饶恕人，一个人得罪我们要不要饶恕人，这件事情还要什么等候神的旨意吗？需要吗？需要吗？你们弟兄姊妹，你告诉我需要吗？看到一个有需要缺乏的人，我们要爱他，做这个决定，需要等候神明白清楚神的旨意吗？今天我们是活在人一套说法的里面，圣经明明的律例典章，白纸黑字的，很清楚的，就能够知道我们愚昧还愚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选择根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心里根本不爱神的律法。很简单的哈，那我下面再讲一个。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那是指什么呢？只去遵循，只去回应神的全备的律法，有没有清洁的这些典章这些东西，不是吗？我要问你，一个是遵循神的律例，一个是一包钱摆在里面，我们要什么？大卫能讲这个话，证明怎么样呢？大卫面对这样的诱惑，他宁愿要遵循神的话。今天有很多人在权力地位面前就把神的律例典章丢在一边。大卫是怎么样呢？大卫是把扫罗杀了马上就可以做王的。大卫到底是爱慕国王的这个地位，他还是看重神的话语跟律例典章呢？我岂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里面，真的吗？你看那些人解释这个诗篇第十九篇，哇，比蜂房蜜下的，讲到流口水，真的吗？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想到耶稣降生在那个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在解释这些律法，绝对没有错，绝对是正确的，是好的。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还不认识，还要抵挡耶稣。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是这样吗？耶和华的律法真的是这样吗？今天你看多少高举圣经的人，真的吗？在他生活的里面，他真的一个好吃的，一个好穿的，一个金钱，一个地位摆在他面前，另外一边是神的话语，他要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什么？不是很真实吗？当我们读圣经，从真实来看，神的话真的像蜜这么甘甜吗？神的话真的比金金还宝贵吗？啊，这个我们想我们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老实讲，圣经是圣经，我们是我们，我们要进到圣经里面讲的这种光景去，还有很长一段的岁月，可能非要像大卫一样被扫罗追追追追到最后，他才知道神的话的宝贝，能够安慰他，他才能够进入到在那个荒山野地里面跑来跑去，被人家追跑来跑去，才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的诸天在向他说话。而今天我们就是逃避这些东西，逃避能够学习的。今天早上我还跟一个人回了一句话，我有的时候心里有话我就赶快去回。怎么回呢？因为他在跟我讲，哇，有些人很痛苦啊，跟他讲的时候流泪啊什么。我说是，我们经过痛苦就能够成长，当有一天我们经过痛苦没有成长，那说明了什么呢？反过来讲，我们根本不愿意经过为了遵循神的律法的痛苦，那我们又是什么呢？今天有很多人受苦白白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受苦不是因为遵循神的律法受苦，就像耶稣遵循父神的旨意上十字架受痛苦， 成了拯救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今天我们多少人受痛苦，是什么呢？是强盗钉在十字架上苦，是自作自受。能够悔改，有一个强盗能够向耶稣转眼悔改，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今天我们很怎么讲，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到最后这一段讲到，因为在大卫里面这是为真。大卫讲的这个话不是神在天上启示他，把这个属灵的真理告诉他，不是，这是他真正人生里面走过路的体会。他有这样的心，神默示感动他，把他对神这样的心把他写下来给我们看。他下面讲什么呢？他说因为前面的这些，很可能前面他做到了，他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真的他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东西，以后追赶他的事情结束了，他慢慢开始做王了，他慢慢在王宫里面了，他看他吃的是这个蜜啊，他看见的是黄金，他慢慢这个东西，他怎么样呢？他想到这一些真实，他就觉得你的仆人，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因此受警戒的意思就是他曾经有过这么真实对神话语的回应，他曾经真的借着诸天上帝所创造的听见过，能够明白过，虽然没有声音，虽然怎么样呢，这个没有言语，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他似乎好像他的心创造上帝创造的诸天在向他说话，他都能够经历到这一切。以后怎么样呢？他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过去这种环境了，他现在的环境已经是相对舒服的环境了。拿我来讲，我们从前在这个荒山野地的里面吃什么，就只有吃这个东西，这个季节就是吃这个南瓜，季节就是每天三顿都是吃南瓜，竹子季节每天都是吃笋。哇，台湾来的老师刚开，哇，我们在台湾吃笋好贵啊，这边可以吃笋了，哇，开心的不得了。我说啊，没有关系啊，你吃了三天笋子，你就知道笋子有多好吃，你吃了一个礼拜你就知道笋子有多好吃，吃一个月以后你就知道笋子有多好吃了。在不同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大卫他开始脱离的，曾经经历过神话语，经历过神律法，成为他的智慧。因为大卫的选择不是选择自己要得什么，而是选择要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经历这些美好的东西。现在这个环境很可能怎么样呢？不是了。所以大卫怎么说？况且你的仆人就是我，大卫因此受警戒，继续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或许他里面感受到，他的环境对他来讲已经让他慢慢好像守不住了，他用这个东西来，用他过去体会到的东西来体验他自己。我告诉弟兄姊妹，我还有一个不喜欢在美国的事，我要逃。为什么呢？因为一不小心就守不住这些，以后就有大祸。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我很真实跟大家讲，因为上帝把我们带到的一些环境有点像大卫在逃难时候的环境，但是我们不是被逼着逃难，被逼着人家追杀，是我们心甘情愿愿意去回应神的这样的一种带领。我们在那边这么长的时间呢，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很可怕，很可怕。神所造的东西，人不爱看，人爱人所，人都是爱人手所造出来这些可以让他方便肉体舒服的这些东西。大卫讲前面那段不能体会，到中间这一段怎么样？因为大家高举圣经还能够有点认同，但是事实是这样吗？又不是，怎么可能成为最后像大卫一样这样人生的提醒呢？我下面再讲一句话，一般人不太细心，他怎么说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谁可以任意妄为啊？ 大卫做王的时候，你同意吗？你是个小老百姓，你高兴干嘛就干嘛吗？啊？大卫他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任意妄为，我是个王，上帝之下，万人之上，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我不受神的约束，怎么样？我什么都能做，是吗？弟兄姊妹，你好讲。在大卫逃难的时候，他能高兴干嘛就干嘛吗？他想要吃饭，追到了他连饭都不要吃都要跑的，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大卫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写诗篇十九篇，他可能已经在王位上了，他有这个权利可以任意妄为，他要求神拦阻他任意妄为，那么怎么样呢？神啊，我不是按照我的地位，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乃是愿意受你自己的心意律法的规范，免得我怎么样呢？免得我犯大罪。其实任意妄为的这个罪常常辖制我们，你同意吗？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今天活在美国，很多的时候真的可以凭着我们肉体里面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高兴干嘛就，我们想吃什么就什么，我们想买什么就什么，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样一种任意妄为可以的。但是有没有警惕到像大卫一样说，这一个任意妄为是一个罪，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行，这是一个罪，而这个罪会辖制我们。一个越不受约束的人，他在任意妄为的罪里面，将来他会有一个大罪，他会犯大罪的，是吗？我觉得我读完这一篇心里面有切切感跟大卫，因为大卫经历的事实，对神心意的体会，要遵循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情，而到最后他环境改变了，他仍然持守这样的心。大妈刚才在讲，他这个礼拜天跟一些姐妹讲说，哎呀，从前那个很有派心爱主的，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上班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就磨掉了，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磨掉了嘛，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体会这一点？我要问的，你还爱上帝所创造的吗？还是我们心里爱的只是人手所造的？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我们的心吗？我们真的想到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我们的愚昧变成有智慧吗？我们真的相信这些吗？那么我们对神律法对神心意的回应是按照自己的呢，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呢？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觉得遵循神的话语是一种痛苦呢，还是一种甜蜜呢？还是一种有益处呢？到以后物质的东西摆在那边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早就知道了什么样，这些钱财金银只能够让我去买一些钱买得到的东西，但是人心里面最最最最最喜乐最最重要关键的东西，往往都是钱买不到的，是要遵循神的话才能够得到的。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呢？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犯任意妄为的罪，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犯什么样的东西，是大卫有过前面这两样的经历以后，他环境变得可以按照他心里面的意念去行的时候，我们常说感谢主，神给大卫做王了，是神的恩典。你有没有想到，也是大卫一个灵性的危机，因为他可以任意妄为，他可以按照他心中所想的去做。大卫这个时候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心，求主保守。那么以后他犯了大罪，是神不保守他吗？大卫还是在做王的位置上，他到最后还是任意妄为，以至于犯了大罪。他是在舒适的里面犯了大罪，他不是在逃难的时候犯了大罪，他在被别人追杀的时候，他是个敬虔遵循神心意的人，但是等到他有一天地位高升以后， 他就犯了大罪。大卫知道，他里面隐隐约约的享受到做王的一切权利的时候，他心里面隐隐约约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他要祷告求神，他向上帝也告讲了上帝从前在他生命里面带领的。但是很可惜，到最后大卫还是犯了大罪。连大卫有这样警觉的人，向神祷告的人，免得我犯大罪的人，到最后还是犯大罪。那更何况我们这些连大卫这样的警觉都没有的人，将来的光景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